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求你的宝血接近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站立，也能够听见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透过你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让我们能够看见也听见你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先来看第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
耶稣说了一个比喻，是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我来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权柄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假如人子来的时候，必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我要先给大家看两个东西哈，你们看这一幅图画看到什么？不是看到背面，看到这个，背面还有另外一幅。啊？
一个人的背后。
还有呢？在大衣的背后，还有另外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
大的脸，侧脸。
哎，好像是印第安人的，是不是？嗯哼。那这个呢？
他，
看到少女没有？上面有一个羽毛的，还有巫婆，有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巫婆啊？看到少女没有看到巫婆？看到巫婆的人说一下，哪里让你看到巫婆？那个鼻子，那个鼻子有没有？
是少女的脖子变成巫婆的嘴巴。
哎，对对对，有没有看到？所以同样一幅画，你可以有不同的看见。那到底画这个画的画家，他到底想要画什么？还是他想要画两个东西呢？我现在在好几年前买了这一本东西，叫做 3D 精益显像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啊，看起来好像平面，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哈。可是实际上，你如果用 3D 的眼光，其实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就可以看出来，这里面很多像这样子的东西，它的答案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到底里面隐藏的是什么？另外一个 3D 的，我仔细看，我用我的那个斗鸡眼，因为斗鸡眼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有 3D 的那个影像，就可以稍微的看出来那个这个它所要表里面所隐藏的一个影像会浮现上来。 虽然他的答案里面后面都有那个黑色，但是当然事实上不是黑色，只是有这个样子，有这个形体出现。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事实上是，你知道魔术师为什么很厉害？对，就是他 deceiving our eyes， 他会欺骗我们的眼睛。然后事实上没有那种事情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眼睛会看错，拉到我们看看书或是看耶稣的比喻啊。当然当时是听了啊，不是看，但是我们现在是用看的。我们在听见耶稣的比喻或是看见耶稣的所讲的比喻记载的时候，有时候会看错，也就是说看错方向了。为什么主耶稣会用这样子的比喻啊？他到底要干叫我们看出来的是他的反差呢，还是他的平行性？也就是说比喻有平行性也有反差性，对不对？就是说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啊，平行的一样的，可是比喻当中也有一个反差，就是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比喻起来其实是相反的方向的。我们刚刚看的，我们要先看第十八章哈，这里讲到不义的官跟一个切切哀求的一个寡妇。主耶稣竟然把神，就是或者说把他自己跟不义的官来做一些比照，为什么？这里明明讲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可见神要听人家祷，听人祷告，他不惜把自己比作成这一个很嫌烦的一个不义的官，因为神是可以期待的，特别是在深渊的事情这上面，神不会嫌烦，神既怜悯又公义，一定会听冤情，一定会伸张公义，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但是他的时间表，也就是他伸张公平正义的时间，不是人定的，所以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寡妇是什么样的人呢？寡妇是什么样的人？弱势，是无权无势的。官是什么样的人？有权有势的。也就是身份非常的不对称，但是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却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也就是说无权无势的人也可以向有权有势的人来伸冤。上帝跟这个不义的官都决定要帮助这个寡妇，并不是按照律法来行事，也就是按照规定，如果他是有权有势的哈，看到这个无权无势的寡妇来求情的时候，大概会按照就是说法律怎么讲啊，然后就怎么样子做。可是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动了慈心。慈心不是law，不是律法，怜悯 不是按照律法。也就是即使连一个不义的官，他怎么不义呢？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个不义的官的决定要帮助伸冤，只因为他嫌烦了。那么神怎么会对他的儿女伸冤的那个呼声会不闻不问呢？可是为什么神要他会听闻我们的声音，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一直求一直求，求了连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嫌烦？为什么？你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刚开始的时候讲到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受到冤情，含冤受苦好久，对不对？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中间有三四百年。为什么要让我们等那么久？因为如果你含冤受苦，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终究会得到那个你才知道救恩的可贵。如果我马上祷告，神就答应我了，你觉得太容易了，你也不太会感佩上帝的怜悯，会不会？你觉得好像他是应该的，怜悯是他的工作，就不会感恩。所以这个时间是神定的，有两个用意。第一个用意就是在这里特别讲到说，第七节，他众人为他们忍了多时，神也在忍耐。我常常引以赛亚书第三十章那里所讲的，就说等候他的，我们来看一下好了，以赛亚书第三十章我的圣经839页，我不晓得你们的几页哈。以赛亚书在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后面的第一本先啊，771啊，旧约771第十八节那里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好像神也在等，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两方面都在等，我们学习等才知道救恩的可贵，神也在等最好的时机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所以神忍了多时才听见选民的呼求，第一个原因我觉得了，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都是罪人，虽然我们有冤情，但是不能够因为我们被冒犯了，我们被得罪了，我们有冤情，就表示我们是无罪的。如果神很快的为我们伸冤的话，我们会有一种结论，就是我是义的，我是无辜的，对不对？我们有冤情的时候，我们说啊，我们是无辜的。可是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我们的得到冤屈得到伸冤完全不是因为我们无辜，而是因为神的怜悯。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在神面前 完全是要仰望他的怜悯。第二，有时候我们在受冤屈的时候，而得不到及时的伸冤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祷告，而且用信心，信得过神是公平的神，对不对？用信心的呼求。如果你一直忍一直忍，在等候的时候，那信心的呼求才会迫切，才会常常。如果求了一次然后就得到答案了，得到伸冤的话，你的信心不会长大的。所以人的等候伸冤对信心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学习怎么样坚持的相信神，信靠神是一位公平的神。因为神不但是要帮助我们伸冤脱困，神最大的心意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我一再的提，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是看到说啊我要怎么做，或是看到我自己神跟我对我有多好多好。第一个 primarily 是要认识神是哪一位，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即使在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认识我们的困境得到解脱啊，神很爱我们，当然神很爱我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认识出来神要我学习到的最大的功课是什么，或是他是一位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有深深的心意的人。我不是常常跟你们提到139篇，诗篇139篇，主你向我的意念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神对我们的意念非常的深，而且非常的多，可是我们都很肤浅，我们都不太能够体会或是说领会。我们做父母的大概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特别是小孩子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管教他也好，我们给他礼物也好，或是我们怎么样也好，他好像不太能够了解我们对他的那种爱心有多深。所以神也要让我们能够在这种跟他的沟通祷告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他，认识他到一个地步，他掌权到一个地步。这里讲到比喻里面讲到说，这个官啊，这个不义的官啊，他既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为什么他特别讲这件事情呢？为什么特别要提这个？如果讲说这个寡妇到这个官面前来求情，那好像也就够了，因为无权无势的人到有权有势的人这里来，会不会是因为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在断定是非的时候，事实上常常他是目中无神的，他是按照他的什么自由心证的，会不会是这样的？ 虽然人心在这里最后一节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也就是人心虽然没有信德，这里讲到形容他是不义的官，没有信德正义，常常法官在判的时候都是按照他的自由心证的。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但是即使这样子，神还是可以搅动这个不义的官的烦扰之心，让他来替人做成伸冤的事情。了解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即使世界上的人他按照他的心证来办事，可是神可以掌握人的心证，让他起烦扰之心，好像是负面的烦扰之心，可是却成全了神让这个官能够为寡妇伸冤的事情。何况这里就是一个反差了，何况神在听祷告的时候他的自由心证是什么？他的自由心证是什么？他是守约施慈爱，蛮有恩典和怜悯的。所以神真的很想快快的跟我们给我们伸冤，但是就基于我以上讲的那个两个原因，他有时候要忍，好像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常常祷告。不过有一个小节哈，一个小细节，就是神把不义的官在这里做一个反差性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得清看得见哈，就是说语言呢，我们的语言文字的那个反差性常常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面的，这也就是文学跟文字的奥妙之处。比如说我们看一幅图画，我刚刚给你们看的，当然这个看不出来什么，比如说我们看一幅风景画的时候，你为什么在那个风景画面前看呢？也许有时候看了半个钟头，为什么呢？你是看那个颜料吗？那些颜色吗？的安排吗？还是看见这个图画里面后面所隐藏的意境，对不对？因为你要看得很久才看得出来这个画家在用颜料好像表达出来那个外面的那个景观的时候，其实里面藏的是他对这个风景的那个很深的那个感受。所以透过颜料，透过他的笔，透过他的那个画笔，就把这个意境给隐藏在里面，要我们好好的仔细的转来转去的去看，然后才可以看得出来啊，原来在这好像看起来平面的东西还会有 3D 的影像。所以我们在听或是在看或是在一边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习惯，你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求神指点你怎么样祷告。所以祷告绝对不是啪啪啪一这样子一直讲下来的，你一定要有停顿的，因为你神不晓得在哪一个点上面就告诉你要怎么样祷告。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看第十六章这里哈，也就是我们在念这一段圣经。刚刚我不知道这位姐妹的名字，我又忘记你的名字。英国的英，好 ，OK， 好，谢谢。他一进来就我说要看十六章的时候，就像希姐上次跟我提的，一定要提这个比喻哈。我们常常会被困住里面的一些描写，而没有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两个，特别是可能了，我猜了啊，你们会看到的是，为什么会讲到不义的钱财？那为什么会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聪明？是不是要我们学他？他到底聪明在哪里？神要我们看见他聪明，到底聪明在哪里？其实在这个不忠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当中，重点不是这个不忠的管家，而是 money， 而是不义的钱财。或者说钱财，我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它是不义的，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人，我们每一个人要怎么管理钱。其实我们都是在管理不义的钱，为什么呢？你去 ATM， 是不是 ATM 领钱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你完全不知道，对不对？你再去买东西的时候，人家找你的钱，你想不想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很可能是走私来的，然后就放到那个 ATM 的那个仓库里面了。所以事实上，很多的钱我们都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况且钱其实不是我们的，我们都没有自己拥有的那个钱财，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没有带一大把钱来。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所有，不是说都是得来不易的，不是这样子讲。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些东西，到底它原来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呢，我们虽然一直都在管理这些不义之财，可是有些人很够聪明，他知道怎么样用这些财；有些人就不够聪明，不知道怎么样用这些财。我等一下会说，这个不义的管家之所以不义，是他的用钱的方式。可是他的聪明，不是他用钱的方式，而是他知道把钱用在永恒的事情上面。比喻里面其实凸显出来，最后其实比喻可以讲到第九节就结束了，可是主耶稣好像多讲了三节。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所以这里讲到的 是忠心的人，还有真实的钱财。也就是说，反照、反差哈，比照那个不义的钱财，有一种钱财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探讨到底是什么，什么钱财是真实的。然后呢，在这里不义的管家有一种人叫做忠心的管家，了解吗？所以在这里的重点不是看见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怎么样聪明，而是要寻找到到底主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忠心的管家，还有什么是真实的钱财。我们真正的属灵，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讲说我们属灵吗？我们真正的属灵，或者说是神所看重的属灵的生命，很少是在乎我们对于教条律法甚至是正统的道理的反思理解有多少，或者是对我们很多属灵的难题到底能够做什么样的分析，做什么样的解答，甚至也不是看我们的恩赐能够运用到什么程度来断定我们的属灵的程度。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其实钱包的处理展现出来我们最属灵的地方，你怎么样处理你的钱，就表达出来你是不是真的属灵。要学会很聪明的善用这些世上属世的事情，属世的东西，比如说世界上的两性关系，世界上的钱财，世界上的权力，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些好像看起来很属世的东西。那我们会善用我们世上所拥有的钱财也好，才干也好，如果我们知道怎么样善用这些属世的东西的话，我们就会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个忠心的人。人活在不义的钱财的世界里面，不是不要我们碰钱，或是把自己变穷，不懂得利用钱财的力量。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第十九十七到十九节，提摩太前书我的圣经是新约301页哈。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攻击人。也就是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劝告我们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使我们的慢慢的使我们的 identity 变成什么？变成我们是一个财主，我们是一个守财奴，而是要成为在神面前富足的人。什么叫做在神面前富足的人？ 就是知道舍己付出的人，就是有神形象，很像上帝人。上帝 is a great giver， 他是一个很伟大、很慷慨的那个 giver， 怎么讲？给予者。因为钱包很容易变成我们生命的主人，难怪它是不义的东西，因为只有神才是主人，只有神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况且钱还会扩大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 The ruler, ruler of the world，掌握的世界的摆动。你看华尔街的股市高高低低就可以知道，好像可以牵动全球的经济。耶稣没有说不要钱，因为根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做修士，都做和尚。即使是修士、和尚、宣教士，也需要有钱才能够活得下去。但是主耶稣要我们拿这个不义的，或是说甚至肮脏的钱，能够 offer to God， 能够摆在神面前，让他来使钱成圣。 sanctify 就说当你每一次用钱的时候，你先把钱让神归神为圣。Sanctify 就是当这个钱变成圣洁的。然后呢，他就会告诉你怎么样用这个钱。就像我们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所明显看见的，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活祭啊？如果是实祭，那个祭物本来献上去就怎么样，就烧掉了。可是在保罗这里说，献上自己当成活祭。然后后来就讲到说，我们就能够查验出来神的美善的旨意。也就是当我们把钱，我们把世界上的不仅是钱了，你的时间、你的才干，所有放在祭坛上面让神来使他成圣的时候，神就会告诉你要怎么样去用它。是很活的东西耶，钱财的力量很大耶。我们的恩赐可以造就人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没有成圣，没有现在主耶稣面前，没有现在上帝面前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的让他能够用出来的时候能够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要有信心相信他会指引我们怎么样去用钱。我们不必要逃离世界，不去享受神所创造的。我星期三上完华神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我的19位学生呢，就请我去吃大餐，到台大去一个我都不知道的一个新的餐厅去吃。他们可以用钱来请老师吃饭，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吃饭了，我们不要去吃大餐。我觉得好像他们很会用这个钱来表达他们对我的一个感激。我不是说你们完了之后就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钱可以用善用到一个地步，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很多很多的那个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钱的对错不是他在钱的本身，而是他在我们用钱的那个用途才是一个关键。因为我们在用钱的时候有可能败坏我们自己，我们拿钱去吸毒或是酗酒或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也可以使我们成圣，因为我们是坐在主身上，或是坐在我们爱邻舍的人身上。这里不单是指我们甘心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奉献而已，也包括我们在暗中的施舍。在这个比喻当中的字里行间里面并没有指出来这个管家哈，他贪腐，而是说他浪费主人的财物。浪费我觉得不是罪，而是不忠。我浪费神给我的钱财，当然也是罪了，但是好像比较是不忠心。所以呢在这里好像没有把这个不义的管家哈，就去告到官府里面去，而是要他离职并且交账清楚。这个主人也没有亲自去查到底真相是什么，只依那个来告他的人来做一些处理。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说这是天国的比喻，会不会是在声明这是世界上的人的一些做法，是关乎我们在世界上做事做人用钱的时候我们到底聪不聪明，我们到底忠不忠心的问题，而不是罪犯不犯罪的问题。也就是我如果浪费了神给我的恩赐给我的钱财，你最后还是会得救的，你最后还是会上天堂的，但是你会很后悔你没有在世界上好好的按照神的旨意来使用神给你的一切。在同样是我们看在哥林多前书，提摩太那个往前翻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的圣经231页，我不知道你们新约。你们是几页？181哈，第三章。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好像在这些世界上在耕田，神给我们一块地我们在耕田，或者说神给我们一块地我们在上面盖房子。然后从10节我们一直念到15节，好，预备来。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并拿了根基，由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认真，怎样在上面建造，就像一个人在水里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刷或铜和铅在人的地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地
这里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给我们的根基上面建造房屋，但是有些人用的材料是非常宝贵的金银宝石，可是有些人呢却马马虎虎的用一些草木和鞋在盖房子，然后外面看起来也许都一样啊。我听说海沙屋啊，有一种海沙屋还是用那个塑胶的那个宝特瓶、宝丽龙，还是我听说是塑胶那个罐哈、啊，就这样。
沙拉油桶。
对对对，就这样装上去。可是外面看起来也都是水泥，还有瓷砖什么的，这样子盖住了。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出来。我常常觉得那个那日子好像还不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我们死的那个日子。当我的末日来临的时候，我的工程都要显露出来。那显露出来呢，有一个东西来试验这个工程，就是火。可是呢，如果你的工程被烧了，他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所以如果我们浪费了神给我们的一切的那个价值啊，一切的才干，一切的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外面看不出来啊，人家也看不出来，好像你也十一奉献哈，你也好像去施舍，可是事实上，我明年三月要在教会讲一篇道，就要提到十一奉献的事情，也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以为十一奉献献给神，那十分之九就我自己花，事实上我们的十分之十都要奉献在神面前。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再次提到，为什么这个主耶稣会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是因为他很诡诈的去处理主人的财物，还是在另外一方面聪明，你们觉得呢？他是在哪一方面聪明啊？
对自己有利的事。
对自己有利的事。如果神觉得我做了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就算聪明的话，我想不是真聪明吧。
他知道人性，
会不会是他说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什么时候钱财无用？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也就是他的聪明知道把他的钱财用在永恒的事情上面。你知不知道把你的钱财用在永恒的事情上面？耶稣知道我们人常常把钱财当成护身符， 当成我们的安全感，当成我们做人做事的最终的目的，而不会把它当成是可以投资永恒的资源。世间上的人，其实有些人很知道、很懂得使用钱财，而不是被钱财所用。可是光明之子更应该要懂得忠心的使用钱财，不要浪费它的价值，要让钱财发挥它最大的效益，要会聪明的把钱用在永存、永恒，也就是属天神所喜悦的事情上面。你有没有想想，什么是神所喜悦你用钱的地方？还是说你就把它用了，你用了之后你有没有感觉到说，哎，神很高兴我这样子用钱？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你用钱就是用在永存的事情上面。神真的会给我们一些安慰，给我们一些的，就是你觉得神很开心，哎，你这么用钱，你这么会用钱。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要懂得管理神给我们的十分之十的钱财。固然我们可以享用，用这十分之十啊，来享用神厚赐给我们的钱财，但是如果我们同时可以跟人家共享，与人共享的时候，神就会赐下更多的财富，而且这个财富是真实的财富，让我们继续去分享。什么叫做真实的财富？就是给你爱心，你的爱心是财富，而且是真正的财富。你里面有的那个恩，那个 grace， 你成为一个有恩的人，也就是真实的财富。你成为一个很忠心的人，这个也是真实的财富。你的忠心，你的爱心，你已经有的那个恩典，你成为一个有恩的人，可以再去分享。可以再去坐在主的身上，坐在我的灵舍的身上，坐在我周遭我可以去看见的那个穷困的小子的身上。因为神给我们永远是可以分享的那么丰富，不但是我们够用，而且够去分享，他永远是给我们这么多的。况且我们很快都会像这个管家一样失去所有的，钱财不能够永远保护我们，但是我们可以让钱财飞扬， Let money fly， 我们可以多做怜悯人的善事，而且用钱去结交朋友，不是就是那个酒肉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如果真的帮助了一个很需要的人的时候，他真的把你当真朋友，哎，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他真的可以为你而死。所以我们 怎么样，因为你在他身上，你没有不会得到什么样的报酬，对不对？因为他很穷嘛。但是你坐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有的是什么？是有的，他的是有的是他的友情，有的是他的生命，他可以给你的。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用钱来服侍人。然后让金钱成圣之后，神会把真实的财富来托付给我们，再去付出，再去服侍人。虽然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还是要提最后一节圣经，是在箴言，往前翻哈。旧约的箴言，箴言第十六章。几页？
692。
有一节经文我们常常看错了。我先问你们，不过你们不要因为我这样讲，我就不敢讲了。第三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这什么意思？我以前会念，我想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念，就是我所谋的我交托给耶和华，我所做的就必成立。会不会是这样子？我计划好，我想什么事情，我所谋的我把它交托给神，然后我做出来的时候神就会成就。会不会常常是这样子？可是这里不是这样子，他说我所做的一切，我今天要去吃饭也好，我今天要去施舍也好，我今天要去做什么事情呢，我做的每一件事都交托耶和华。然后他说你就成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你知道怎么样谋划，你所谋划的，你所渴望的，你所筹划的，所心所想望的就必成立。神就会祝福。当你把每一件事情都交托给神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当你在用钱的时候先把它交托给神，神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去用这些钱。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段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神所看重的是什么。神真的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依靠神的，是看出来神在我们身上要成为的怎么样的一个人。神可以给我们很多钱，但是有时候不给我们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忠心，做一个忠心的人来管理，来付出，来服侍人。所以我们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希姐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好，文丽。
因为我到他们家里去，也就是说他谋定的人是他自己以后的退路，然后他的退路是经过思考的，因为他说他不能够储钱，也不能够做一些劳力活动，所以他拿他主人的钱来让欠他主人的这些就是欠钱的人呢，因他自己的决定而可以比较少降低了这个债务。那所以他的做法是考虑他自己的利益，而他用的是别人的资源，因为这样所以他很聪明嘛。
连我们都知道他不是在这件事上很聪明嘛，所以主耶稣讲他聪明绝对不是指这件事吧，因为我们看得出来他其实是诡诈，是顶多讲假聪明，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会讲他做事聪明绝对不是指这件事吧，一定是指另外一件事嘛。那是指什么事？我刚刚说的是他懂得哈，不错。
但是他做了哪件事是使他把钱存到永恒？
因为他知道有永恒呢。你觉得这个人比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还聪明？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只活在今世，很少想到永世。可是他想到永生了。这个就在这一点上就够聪明了，我觉得。
我不懂的地方就是说，他在前面的叙述当中没有讲到一件事情，是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使得他得到了永生。
好像是那一句，那个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的比喻说，当他死，当他离开这个，他没有这个钱可以用的时候。他可以，人家可以接他去，就是这个天，这个所谓，其他是这个天下去，就是他把我们现在制造的工业钱财，他把他虽然是别人的钱财，可是他知道说，就对人家好的时候，上帝知道说我做好事，我飞到天下去。
对，这是他的观念。第一个就是说，他看重这个结交朋友啊。比钱财本身要来的在永生里面，因为在永生里面钱财没有什么用处吧，我们大概不会用钱吧，我在想。
像他这样做哈，那个欠钱的他给他减少了垫步哈，减少了负担，很感激他。啊，那这种做人也是做给的主人，主人说替我做了好事。
我想主人会不会这么想我不知道啊。有些主人可能会讲，我刚刚不是讲了，这里不是讲天国的比喻，而是讲世界上的人会做这种事情的。可是世界上的人也有聪明的，也有笨的，也有诡诈的，也有假聪明的。所以标题不是说聪明的管家，而是说不义的管家。其实他做的不对，哎，这不是世界上的一种写照吗？我们很多人用钱都不太对，哎，慷别人之慨，会不会？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绝对不是他这件事情聪明。所以我们要看他做事聪明，到底做什么事是我们要讨论的，也就是我刚刚给大家分析的，不晓得你们认不认同。
他用这样的手段，
所以我们不要去太着眼在这个人 的做法上面，而是后面所讲的到底什么叫做最小的事上中心。我觉得主耶稣真的很有幽默感，我们都把钱看得很重，对不对？可是主说其实钱是很小的事情。这种反差，这种眼光，真的只有天国的眼光。你真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把钱看得很小？如果你把钱看得很小，你就可以给出去，如果失去的时候也无所谓的。我觉得是神很看重的，很喜悦的一件事。
可是我问你，假如是一个管钱的人，把他没有得他的这个老板的许可，他拿去奉献了，这算不算是不义之财？
我想我们不会做这种事吧。不过有一种两难哈。曾经我有一位同工，内地会的同工，荷兰的，他在做在那个华西街，就是万华那里做一些，我们不能叫妓女，叫做什么性工作者的一些。他提出来一个问题，他说当这些人他们来到他们的那个中心的时候，他前天跟人家上床得到的一些钱，然后他拿来十一奉献的时候，教会要不要收？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个妓女，她奉献她的十分之一，而这十分之一是她去做妓女所赚来的不义的钱财，拿到教会的时候，教会要不要收啊？收。其他人觉得怎么样？
如果要我们都是罪人的立场，是要收，因为我们赚的毕竟是是那么百分之百是那个量。
其实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世界上的伦理里面有一种，在伦理学里面有一种叫做 lesser evil， 也就是比较不是那么不好的不好。比如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偷运圣经啊？可不可以？亲妈妈，不诚实，
不诚实，没得到许可。但是他的好心就是我要传播福音。
对，所以我们是两难，对不对？到底我要不诚实呢，还是我要去运圣经去传福音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很多的，不是很多了，少数的那些基督徒就收留了犹太人，然后就没有去告密，然后人家来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密室》，对不对？是在荷兰的那个地方，Corrie ten Boom 一个荷兰的一个基督徒，他的家就是有一个密室，然后专门收留那些犹太人。当德国人来的时候，就怎么样？纳粹人来的时候问说你们有没有犹太人，他们怎么说啊？当然说没有。那是不是不诚实？
但是有另外更高的供应在上面。
所以是两难，很多世界上的事情真的都是两难。但是我是觉得
神的标准不一样，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知道神的旨意，对不对？ 在当下每一个人的两难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真的为什么要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求神来引导我们。我们来看哈，139篇，当诗人在讲我们的被造，我们神跟我们的关系，那么我一直唠叨哈，要你们好好的去念这篇诗篇呢，因为在最后第23节，诗篇139篇，我们来念好了，23、24节，预备来。
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人生的道路。
我们真的不太晓得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意念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有心，我们愿意让神来检查的时候，而且让神来试验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在两难的当中，我们不太晓得到底神是什么意思，或是说我们里面的动机是什么意思。可是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诗人的结尾是引导我走，不是只是说一生的道路，今生的道路而已，而是神让我们看见，他会光照我们，到底我让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心事为人上面，我们都以永生的眼光来决定，来选择怎么样去做事情。所以你信不信神真的可以引导我们？我真的很相信。我不是跟你们分享过，我每次啊，比如说来上课或者怎么样，我都虽然我有笔记哈，虽然我有讲稿，但是到时候要讲出什么，真的是需要神在里面引导。我也非常的信任神会引导我，你们会看得出来，我常常有时候就想到啊，要看哪一节经文，有时候不是我事先预备的，而是神在里面引导我，也许那节经文就是对某一个人就可能会带来一些亮光，也不一定。所以我们真的要信靠神，常常的跟神 line， 跟神沟通，跟神亲密，他必定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时间已经超过很多了，我们还有两堂课，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再来问，不是下一个礼拜啊，跳过下一个礼拜，然后下下，然后下下下，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比喻。好，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段能够互相来切磋的一些时间，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明明白白的记得在圣经里面，叫我们可以研读，叫我们可以思想。虽然有些东西我们真的需要你的亮光，你的引导，但是我们相信你会做成这样的事情，因为你喜悦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感谢主带领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啊，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